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APEC 会议期间台湾访团来美的一些最新情况。那我们的特派记者子涵呢有到现场进行采访啊。子涵。
哎，好，丁月。那昨天晚上呢，台湾驻美的代表萧美琴大使呢，他就是为来参加 APEC 会议的张忠谋的夫妇啊，举行了一个欢迎的晚宴，地点呢是在旧金山市中心的圣弗朗西斯厅的酒店。那张忠谋先生呢，现在已经是92岁了哈，他是台积电的创办人，他今年已经是第6次来代表蔡英文总统出席这个 APEC 会议。虽然呢，他现在已经是从台积电正式退休了，但是他的影响力仍然是不减哈，毕竟是有台湾半导体教父之称。那我今天简单介绍一下张忠谋呢，他是1964年是在我们湾区的斯坦福大学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所以昨天举行的这个欢迎晚宴呢，应该说是离他的母校并不远哈，目的也是希望能够让他感到对他今年再次参加 APEC 会议的一个支持和鼓励。那昨天晚上参加晚宴还包括像是行政院的政务委员邓正中，还有总统府的秘书长黄崇彦，还有一些产业界的朋友和一些侨胞也都有参加。那在晚宴之前呢，萧美琴大使也是做了一个致辞，他是谈到欢迎这个 APEC 代表团过来，也谈到了台湾参与 APEC 的意义。
这是张创办人第6度应蔡英文总统的邀请，以领袖代表的身份出席 APEC， 相信在张领袖代表的带领之下，今年的 APEC 代表团能够再次的展现台湾积极与国际接轨的努力。台湾必须跟国际接轨，参与国际组织是非常重要，而且可以让我们掌握国际趋势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也可以寻求与伙伴合作，贡献国际社会。
那张忠谋的这个台湾的代表团呢，接下来几天啊还会有不同的新闻发布会和晚宴，那后续的报道我们也会跟踪。
好，谢谢子涵啊。那我们知道接下来拜登呢，他预计在7:30哈，过一会儿又要到这个旧金山市区的探索博物馆，要设宴款待啊各地来访的 APEC 各国的这些领袖代表们。所以子涵呢，谢谢你啊，他要先走一步去进行采访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线上还有这个我们的主持人高杰哈。哎，高杰，你听了刚才子涵带来的一些现场采访，包括结合你今天啊在这个费罗利庄园外听到这些抗议人群们的声音哈，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想法呢？
我先呢去谈一下萧美琴和张仲谋的这件事情哈。这个事情呢其实很有代表性，因为我们再一次看到呢，从过去这几十年，从70年代之后呢，美国呢因为他自己的外交国策吧，他去为了和苏联进行冷战，去和中国之间的建交之后呢，他就从某种意义上呢去打压了台湾。这一点呢我们都在历史上都知道。那么这样的一种打压呢一直持续到现在。APEC会议呢，它在成立1991年成立的时候，台湾呢就不得不去呢遵守当时定的规矩，就是台湾的总统啊，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是不能够出席这个会议的。理由呢就是国际会议上就说，哎，因为中国的反对啊，甚至是这个中国呢会拒绝你要你们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来参加，那我就不参加。于是呢，哎，对于是呢，就造成了现在呢，蔡英文总统不能来参加，6次都是由张忠谋呢去代表蔡英文呢去参加 APEC 会议啊。那在这次之前呢，其实蔡英文呢也都是回应说，每一任中华啊就总统呢都想打破这个在 APEC 成立的时候就已经立下来的一个先例，我们当然会做持续的努力，但它毕竟是一个挑战性很高的事情，我们一步一步来。所以我们看到萧美琴呢在说这件事情，说台湾要持续的加入这个会议，他就讲的就这个意思。那么他们你如果不参加，就像当年蒋介石离开联合国，你现在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再回到联合国的这个席位，连联合国台湾的朋友哈，台湾的记者，你都不可以拿着台湾的护照进到联合国，这是台湾的 他们所有的官方的人士甚至民间的人士遭到的打压。联合国不知道吗？美国不知道吗？都知道，但是呢一直放纵着这件事情到了今天。所以我们能看到呢，这次肖美琴和张仲谋啊去讲这个话的背后的这个历史的背景，他为什么讲到这样的一个说这是一个很挑战性很高的事情，因为就涉及到中共。中共过去呢对台湾极尽打压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台湾呢可以说是在夹缝当中呢努力的去成长，努力的去生存。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在过去这些年熬到了现在整个的这个事件的背景，世界的这个背景呢在变化了。美国越来越知道中共并不像他们所看好的，整个的世界也不像当初美国所看好的，以为苏联解体了，世界和平了，以后再也没有类似于冷战了，世界上没有敌人了，这一切都是非常幼稚的这种白左的外交思想。我们今天看到呢，中共已经在全世界已经看到了，你不管是在乌克兰战争，你跟俄罗斯之间啊，在背后你起到的作用，包括这次的以哈战争，那都是有中共背后的影子，包括在南海、东海等等各地呢所进行的多种的挑衅，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其实对台湾是非常非常有利的。那另外呢，张仲谋呢，其实你去看他们的讲话呢，他们都不会说很重的话，因为在这个事情上，他们能够参加不断的献出台湾的国旗，能够出席，努力的争取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他们努力的，他们不可能在这里面说很多非常敏感的话。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张忠谋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记得当时呢，他在接受一个论坛的时候呢，他就明确的做过这样一个表态，就是支持美国对中国的芯片的这个限制。他是一个台积电的创办人哈，那他呢自己就讲到，他说一个是呢从技术方面呢，他说至少在晶片产业全球化已死，自由贸易已死，我们现在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赛局，我们将在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赛局的局面。那他呢当时呢也提到了，从技术方面，半导体的制造技术呢，中国大陆方面起码要落后台湾5到6年。他说呢，不过我当然支持美国这方面政策，就是让中国的脚步缓下来哈。那这些呢我们都看到了，其实心里都是很明白的，这也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表态。当时我还记得，哇，我说张忠谋说这样的话了，那这意味着什么？那很多的分析人士呢也都在讲，就是大家明白吗，你不可能让你的技术，你的 AI, 你的芯片，你全都发展的那么快，然后呢你用武力用各种方式呢回过头来反扑整个的自由世界。那么很多呢评论也都讲到了，那这就是一个自由与暴政的问题，这不像习近平总是拿台湾的问题说是一个什么什么内政的问题。包括呢这一次拜登呢在拜习会当中也直接呢提到了不让习近平干涉台湾的大选，可是呢习近平早就在干涉，早已经而且全方位的在干涉台湾的大选，这也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是谈到这个，今天美国的高级官员也转述哈，就说拜登他说的很多话其实非常直接哈，尤其谈到就是对中国技术限制这个部分哈，刚才你也说到了，拜登直接回应这个中方，就说美国不会向中共啊，不会向你们提供可以让你们用来军事打击美国的那些技术哈，就相当于直接就说出这句话了哈。那么对于就是说接下来，因为我们时间就只剩2分钟了，高杰哈，你觉得还有哪些你想分享的，或者是接下来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点呢？
我觉得从美国和中国的外交方面呢，我们值得观察哈。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中共的习近平的态度呢去转变了，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的。他现在呢很多的口气呢都要跟美国谈了，然后呢他呢倒打一耙啊，那说什么啊，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也不能承受的，为什么？过去我们都知道，今年我们知道在习近平在2021年嘛，新华社发表了一个25000字的那个长文，今年不也有吗？然后什么美国七宗罪呀，什么黑帮化呀，就把美国骂得狗血喷头，点名拜登啊，直接去骂的。那么为什么他现在都变了呢？他习近平也来了呢，现在还要去跟美国进行这个技术方面要求合作呢？他的经济出问题了，他不仅是在外交方面哈，他已经成为 被称作邪恶轴心国的这样一个大国，包跟这个俄罗斯、跟伊朗、跟这个塔利班，包括呢现在跟哈马斯，我们都看得清清楚，还加个北朝鲜，已经成为邪恶轴心。这个局势在外交方面，而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钱的问题。那前一段时间我们就只说吧，它不管是它的 CPI、PPI， 它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通缩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这样一个经济独裁政府，它一切是靠着经济、靠钱运转的。当它钱出问题的时候，它的一切的政府就没有办法去运。所以我们看到的，包括现在外资啊，这是第一次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有这个数字统计以来，它光是一个上一个季度呢，就是118亿的流出；过去六个季度呢，是1600多亿的净流出，这个冲击是非常之大的。没有钱了，那它的外汇也会出现问题。所以中共在的经济出问题的时候，每一次中共的转身一定是他自己的政权出现危险的时候他才会转身。所以这一次美国跟习近平要很多东西，包括呢这个芬太尼啊等等，我看呢是与虎谋皮了。他怎么能够拿得到？中共什么时候答应你的事他会遵照呢？这个香港也不过就是20多年嘛，50年的这样的一个，不马上他就给你撕掉了吗？他说那是已经是历史文件了。今天他答应了什么高层会见，这是无所谓的一件事情。那么反过来啊，那个他保这个芬太尼，这个他想用就用，他不想用就不用，一切主动权都在中共的手里，美国会相信吗？这才是值得去问的。所以今天他们这个拜习会呢，只有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我猜测哈、啊，我们明天可以看到更多的分析，没有谈出什么更加的一个效果。我也不相信美国现在的外交政策会有所变化，只不过在明年的大选期间，彼此呢都啊，就像拜登他们不想发生冲突，这是他真心的话，也不想在这个阶段呢再挑起其他的一些战火，他也不想去面对，这是美国的一个需求。
嗯，好，谢谢高杰的这个点评和分析哈。那么接下来呢，这个 APEC 会还有几天哈，那么美中关系是否就此缓和进入一个新阶段啊，到底会是有什么样的值得关注的点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请您继续锁定希望之声电台、希望之声 TV 还有希望之声的网站。好，谢谢高杰，也感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